那刚才我们谈了 REST，谈了 Entity Framework，Entity Framework 我们谈了 Model 的部分，我们谈了CI/UD 该注意的部分。好，那接下来，那你的服务开发好了吗？好，开发完成了。假设我们现在已经开发完成，我们要开始做存取了。好，回想一下这张图哦。所以呢，现在假设刚才我已经把 model 这一块，平常还会谈 service 我已经把 model 这一块已经处理好了，我要开始来提供 service 了。好，那你可以为这些东西，为那个眼镜，为那个 swatch，那可以帮他开始提供服务了。好，我们最经常使用的是网页嘛，所以呢，网页呢，我们绝大部分都是会透过 AJAX 这种技术来存取，好，那大概就会写这种程式嘛，好，那就说是jQuery 的程式嘛，OK，所以 jQuery 程式嘛，你发现它用起来蛮简单的，我只要把我要的 URI 丢给它，好，我需要全部的资料，我就是丢，好，那如果我要某一笔资料，可能你先有一个 UI 嘛，对不对？让他去选说我要哪笔资料，然后把那个 ID 抓起来组合一下，往伺服器丢，OK，他就会回传你要的那一笔资料，这个是很简单的，好，不过呢，可能在玩 Web API 的时候，我是很忠实的，的这个的拥护者所以呢，那边在玩，都没有问题。好，当你把这个 service 网站上往外部正式伺服器一丢，全部的使用者都跟你讲不会动。好，所以呢，记得在 client 端，就不录音。好，所以呢，假设我现在有一个网站，那因为你这个不会在你如果是把 Web API 跟你的 Web 专栏是放在一起的时候，不会有这个问题。好，不过你的服务慢慢大，通常我们就会把它拆成两个专栏嘛。那你拆成两个专栏，你一定会碰到这个问题。好，这个叫同源策略。好，那这边要注意的是下面这三种。那我们通常会遇到的是最后一个，对，因为你已经拆成两个专栏了，它不可能表面一样吧？可能你是用 PO 来分的，通常最后面这两种，所以你会遇到这种同源策略的问题，那我们必须要来处理它。OK，那处理它呢，其实也不难。现在这是一位 MVP，他也是 MVP，外国的 MVP，他帮各位写好了。那最正应该说在等一下会谈一个比较好的 solution 的哈。叫 CORS，那在还没有 CORS 那个 solution 之前，大概就只能靠这种 JSONP 的方式来处理，只能靠 JSONP 处理。那因为 Web API 它原生它没有支援这个 JSONP 的 format，那你就把那个程式码，复制贴上而已，然后把它注册一下，你的 Web API 就支援 JSONP，就可以解决掉那一个同源策略的问题。好，不过比较正规的解法，我会建议用这个叫 CORS。好，那 CORS 它是W3C 提案的技术，所以它是国际标准。OK，那当然我们要用，当然是来用国际标准嘛，对不对？好，那它最重要的是说，我定义这个网页，我允许它。允许某个网页或者某个网站去对我来发出这种跨网域的 AJAX 请求，当然在安全限制的条件下，安全限制条件下，那它也蛮简单的，它透过设定 header 标头header，所以在 Web API 里面的 header 很重要，那个 header 很重要，那可以做很多很好玩的应用，header，好，那这个 header 总共有9大项可以定义。最重要的大概是我先列最常用的，不是最重要，我先列最常用的两个。第一个，你可以 限定来源，好 ，A 网站、B 网站，我只允许 A 网站对我发出跨网域的请求。第二个，我可以限制哪些方法？那这个就很重要。如果你这个网站只是单纯的要跟我要资料，我为什么要开放这种给你？对吧？好，那如果你是一些比较亲密合作的，那我可能我才要开放下面这个给你。可是这个 JSONP 就没办法了。我们以前在刚导 JSONP 遇到最麻烦的一件事，就这两件事。因为你 JSONP 挂下去哈，那是对全世界都 open， 你知道吗？你的 Web API 那些 service 的那些 data 什么的，那没办法管啊。因为 JSONP 就是它只要有 callback， 好，那就可以来跟我互动了。JSONP 有没有提供任何 security 的方式？有啊，好，所以挂 JSONP 你确定哦？像等一下我们可能会看到那种台北市政府公开资料，那就很合适。好，反正那资料本来就是 open 的，对吧？如果是那种东西，你就 open 出去啊，好，这手臂就挂上去了，好，好，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在有安全条件下去做一些跨网域的这种 AAJ 的 case 请求。那他请求的方法是这样子哈，浏览器会先发出预请求，跟大家讲说我要做这种跨网域的 AAJ case， OK， 那伺服器就会丢这些。好 ，W3CDD 的那些黑的跟他讲，好啊，重点在浏览器。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他说啊，如果浏览器不遵守，怎么办？大概会没有人敢用它了，都已经是国际标准了，你还不遵守，懂吗？好，所以只要是主流的，如果你是用那些像对岸就有一些很奇怪的什么什么浏览器，那个我大概都不敢碰。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发了国际标准。好，如果像主流的目前这三家啦，就 IE 啊、Chrome 啊、Firefox， 这是绝对没问题的，他会发了，所以他会乖乖的去看这个，你允许我就发出，你不允许我就 reject 掉，好 reject 掉 ，OK， 好，我浏览器这边就挡掉了，使用者的这个请求那就挡掉，他就不会就发出去，他不会再去骚扰伺服器了，好，好，那。怎么设？其实也蛮简单的，你可以自定义 header， 所以你看那个层级蛮简单的，Web Server 里面的 Protocol 里面的 Customer， 那我可以去自定义，可以自定义 header， 那有九个，那有九个 ，OK， 好，那你就可以自定义。那星号的话，通常就是 Open， 不管制，就像我刚刚我下抖面嘛，前面的头片我设下抖面的。所以只有那个方面可以来跟我做跨网域的请求，好。不过呢，这个影响层面比较大哈，这是影响整个 Web API 的专案，因为我是设在 config， 对吧？好，好，再来呢，如果你是万不得已，你没办法开到你的 Darknet Framework 没办法升到 4.5， 所以你可能求几次，好，那我在 Web API。不是 Tool， Web API 版，那这边有两个 solution， 也可以提供各位。那程式码的实作都蛮简单的，反正你就这个元件 NuGet 下来，你官方那个程式码都很简单，你官方稍微看一下就会设了，你就把它设上去。好，好，那 Web API 呢，直接支援了，就不用上面那么麻烦。好，那我们就把它挂上来我们的专案。顺序无所谓啦，你放上面放下面无所谓。好，
样子呢，你的 Web API，
好，那个很明显嘛，哈 ，Enable CoRS 就启动了。好，启动了之后呢，你要开始做设定。好，那设定方法就是透过属性的方式，它是 Action Filter。好，它可以控制到很细致哈。第一个，它可以把你那个 controller 里面的某一个方法，我只有某一个方法允许你这种跨网域的请求，好，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这一行，好，把它设到 controller 上面去。第二个呢，你可以设到那个是 action 啊 ，sorry， 所以你设到 controller 就是这整个 controller 下面的全部都是允许的。好啊，那如果像刚才那种config 的，好设法就是你要先 new 一个变数，然后把它丢到这里面去。好，这是全域的设定。好，现在我们来
测试一下。好，所以我现在这个网站的 PO 是54649，那我来开一个，好，所以现在的翻译很简单，这里是我的 Web Service， 我故意开一个网站，所以什么会不同 ？PO 嘛，对不对？所以造成那 PO 不同会怎样？不允许请求嘛。另外的一个网站 ，OK， 那我请求什么 ？Get， 请给我第77笔的资料。
OK， 你发现他直接就把我挡掉了，好、哦，他把我挡掉。好，那我现在希望我的 Web API 是支援
CoRS 的。
好，我就全部开放了，来源开放，黑的开放，方法都开放。好，重新 view 一下，然后重新请求。OK， 看到了吗？我请求的东西回来了。好，有看到。好，这叫 CoRS。好，如果你可以摆方法来设定，那也可以摆 controller 全域设定，这是都 OK 的。好，这是都 OK 的。好，所以呢，在 Web API Tool 里面呢，你透过这种 CoRS 的设定哦，可以很好的去做存取控制。你要么就给你。要么我就不给你，好，那最简单是透过这种来源，好，如果你是希望这种 control 的话 ，CoRS 是很不错的设定方式。好，那假设哈，你可能你的规则很复杂，好，假设你的规则很复杂，那你的 action 也设了，你的 control 也设了，你的 global 也设了，好，越里面的权限越大。他会去排 priority，OK，、okay、好，所以你设在 action 的那一个会覆盖掉前面的， 哦，它最大，它次之，它最小 ，global 的最小，哦，这稍微注意一下。好，那 CLRS 这部分有没有问题？domain 啊，对啊，你就逗点，嘿，我这边的话可以这样做哦，因为这个是自创嘛，对不对？哦，所以你应该是在你的资料库或者一个地方，去把你要开放的一个 list 去整理出来。哦，那你就先可能资料库先把它读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它塞到这里，这里应该是很。对吧？好、哦，可以 IP 吗 ？IP 我没试过，哎、欸，照理讲应该是可以，因为它的全写是 HTTP 嘛，哈，斜线，所以你如果比如说 HTTP 斜线 9168，照理讲是它会认你进来的那个 IP， 这是没问题的。好。好，所以呢，上半部、哦、我们谈了很多服务的部分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啊资料的部分呢，上前面谈，接下来我们来看服务的部分哈、哦，啊 ，Web API， 当然资料这一块处理很重要，啊，再来呢是服务的部分，我可以提供什么 service， 那 service 就很简单，要么就你自己开发，好啊，要么就这一块。好，自己开发呢，就是各位的想象力的。好，那我们来谈外部的借接。这边呢，我会做一个简单的 demo。我去接微软的这一个档案存取的服务 ，storage 的服务。好，那这是一些过程啊，你必须去申请金钥这些的。好，那这是结果。好，那。档案大小的限制、哦、跟你的 Web Config 跟 IIS 的主态有关、哦、像我这边测我是没有测上 G 的 我开到我好像限制我是开到 4G、哦、但是这样丢没问题 OK、哦、那有一个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只是测试不一定要申请 Windows Azure 的 Account、哦、
如果你只是测试因为、Windows Azure 你 SDK 装完以后它会在你的本机安装模拟器那其实你可以透过模拟器来玩就好了
转案多了点。好，所以呢，这是一个 MVC 加 Web API 的专案。哦，那在这边呢，我写了一个 Web API。好，那个说一下哈、哦，我在公司写 VB。但是我在外面讲课，全部用 C 下的，好，所以看到 C 下，哎，看到 V 不要太惊讶，好不好？他真的还活在世上的。好，那其实也很简单的哈，反正这个我们看 Ctrl 关键字就好了 ，OK， 好，所以这个是新增，所以我是定义一个 POST 的方法，我要新增一个档案，好，那这个就是。啊，你也可以去列举档案，那这个就请各位去参考 SDK， 好，好，那这边呢，我必须先去把
它的模拟器启动，
其实都可以启动了哈。我缩掉了。Storage start, OK。所以我想把 Storage 显示出来 ，OK。好，这是一个模拟器。好，那模拟器起来以后呢，注意一下这边。这个写好的程式哈，蛮方便的。你会发现它是透过连线字串来决定你要丢到哪里。所以呢，当我的连线字串呢是指定到模拟器去的时候，我在读写档案，它就是透过这模拟器，它等于是我写到那个模拟器去了哈。不过行为都是一样的。那当你开发完成哈，那你只要切换这个连线字串，我刚才是不是有一张那个金钥的？你把那个金钥复制贴上 ，OK， 把连线字串换掉，好，同样的程式它就会帮你写到 Windows A 6去的，好，所以呢，在 Client 端开发这个其实还蛮，还蛮简单的。
测试的，测试还蛮简单，那个 API SDK 要贴一下。好，所以呢，我要把我的网站启动起来。
所以我这一个网站就启动起来了，然后我要来开另外一个开发工具 ，Feeder。OK，Feeder 很好用哈。来，一样指定我的资源
，API Files。
好，那新增呢是 post， 好，这边有一个，我看到 file upload，OK，、okay， 好，点下去，好，那选一个档案，好，我选一个随便的哈，刚才那个 PC 过 ，OK， 你会发现，那顺便用这个来讲好了，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资源嘛，好，动词，有没有看到黑的？黑的。这是黑的，有没有看到？哦，这是 body， 所以我们的 URI 就是这四部分组成的。哦，我们的 URI 这四部分组成，然后就把它送上去执行。OK， 你会看到它回应200，有没有看到我的网址都 ？OK， 好，你下载的网址它都给你的。好 ，OK， 所以呢，这个范例很简单，但是我觉得它意义重大。好，意义重大是说，你要去借接别人的服务哈，不是一件难事。OK， 前端知不知道你用什么？前端不知道，对不对？好，前端不知道 ，OK， 所以你后端你要怎么组，那就是你的功力了。后端这边，data 的处理，这些 service 的提供，你要怎么组，那就是各位功力的。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好，接下来呢，我去接别人的服务了。好，那我整个 Web API 中间这一块，我已经架设好了，我资料已经处理好了嘛，对不对？好，那我服务也架好了，我可能有自己开发，我有去接别人的 ，OK。那我要开始来提供。好，那第一件事我要让，当然就是。打 net 嘛，我们要打 net 的 APP 可以来用，这个 APP 是指应用程式，不是专指那个 Windows Phone 或者 Windows Store， 就是应用程式。好，那在 Web API 不是2，再强调这不是2。Web API 这边有提供一支叫做 Web API Client， 的这样的一个 class。Yes， 对 ，Yes， 好，那它可以让我们 的 4.0 的这些应用程式，不管是主控台应用程式或者是 Windows Phone 什么 Phone， 好了 ，Win Phone， 好、哦，那 Web Phone 或者是 WPF Mini， 好、哦，这就是都可以去存取 Web API。好，那你会看到我前面不是，我就不是画一个圈圈的，对不对？我画好多的，对不对？它的角色是在存取 Web API， 包含网路上的，不是只有你自己的。你可以去存取别人的 Web API， 好、哦，你可以存取别人，这很重要哦。哦，你不是只有用自己的，你可能会去拿别人的。好、哦，比较等一下我们会 demo。好，这是一个网站哦，它有在收集统计，这是两天前的数据。哦，所以网络上有很多很多的API。哦，可以让各位去寻找，各位去使用 ，OK。所以你看，我刚才那个外部 API 后面有一万多种选择，不是只有 Windows Azure。好、哦，你可以去接。好，哎、欸，问一下，各位觉得说全世界用的最凶的外部 API 是谁 ？Google 的什么服务？啊？这个是我八月份抓的图，那我不重抓，因为排名完全没变。我昨天确认过，排名完全没变，好，所以我就不重抓。Google Map 哦，啊 ，Twitter 可能台湾比较少用，不过它的 API 真的是被引用率也很高，你看它第二名嘛 ，YouTube，OK，、okay? 好，这是简单的，看看。好，当然我们也要支持一下我们的国产品嘛，哈、哦、，OK， 啊，你可以去借接我们台湾的这个开放资料开放平台，啊，这个我们也要推销一下，啊，你可以去借接它的服务 ，OK， 啊，所以我们等一下的 demo 就会用到它。好，那怎么撰写哈、哦？蛮简单的，你就去找 Web API Connect， 好、哦，把它引用。如果你这边要注意一下一个哈、哦，因为 Web API、MVC、Web API 跟 MVC、MVC 4跟 Web API 哦，接哦 MVC 5跟 Web API 2中间会有很重要的一个分界点是它。好、哦，那我觉得这次微软在这个方面不错哈。哦，如果当你去 NuGet 找这些元件的时候，哦，你看到那个版本号是 5.x 的，哦，这次很统一，非常统一哦。只要版本号是 5.x 的，大概就全部是 4.5。哦，那 5.x 以下的，哦，你可以去这边后面下个参数去。如果你是在 Web API 不是 Web API 2的话，哦，这个是一个小心的地方，哦，不然你移动进去也不能用，哦，它一堆 yellow， 哦，这个是要注意的。所以呢，你这边会去引用到 5.x 的版本，哦，好，那它有什么优点哦？它除了它很方便去存取啊内部外部的 Web API 以外，它写很容易，哦，容易在哪里？它只做两个动作，哦，就这样子。第一个，你跟我讲资源在哪里，哦，啊，第二个，你跟我讲要做什么。不就这样吗？就跟那个我们那个刚才在操作是不是一样？对不对？我刚才是不是就是哦，把动作选好，把资源在哪里啊 ，click 就开始做了嘛。好，所以呢，我觉得它的优点在这里，它方法也不多。哦，它的属性方法也不多。哦，那通常我们会用到前两个而已。第一个，你跟我讲方法在哪里？哎，那个 address 啊，你的资源在哪里？好，资源先指定好。第二个，那个标头。你的内容格式要指定好，好，那通常也蛮固定，就是我们通常都指定 JSON 啦，哈 ，JSON 或者SML，OK、OK。好，有了它以后，再来一样就是 CRUD 了，好 ，CRUD 的方法就这么简单。 那这边唯一要注意的是这个，那个有 JSON 的，好，有 JSON 的，你在那个新增资料跟修改资料那两个，如果你的资料是 JSON， 你记得是选 JSON 那个方法，好 ，JSON 那个方法 ，OK， 所以我们先来 demo 一下。好，那这支是我写好的啦，齁，这是我写好的。那虽然是 DB 的 call， 但是应该也是难不倒各位的。OK， 第一个呢，我把 HTTP Connect 这一个物件呢先 new 起来，然后你跟我讲资源在哪里。好，那第二个呢，你内容沟通的格式要跟我讲，你是要 XML 还是 JSON？ OK， 就这么简单。然后呢，你看我这边全部是用 get， 好，我要取而已，好，那 post 这个都一样，你就是把资料准备好，用 post 就丢上去，好，那这个 CRUD 我们就不处理，我们只是简单 demo。好，那因为我是写成 function 的方式的哈。
我要连续取两笔。
OK， 我要取得全部的资料。好，状态200，因为刚刚在跑的，有没有看到 ？OK， 那我要取得第一笔资料。第一个资源在哪里？我要做什么事？哦，就这样子。OK， 那这边再来呢，也可以这样做。
好，
一模一样的程式法。一模一样程式啊，只是我传的来源不同。这是外国一家银行，那他可以去找，就是 country 啦，好，把全世界的那个国家列表列出来。好，那我透过 HTTP Connect 这一支程式的帮忙 ，OK， 好，我可以去存取别人的服务 ，OK， 我可以拿回来自己用，好。那另外一个比较典型的是这个，刚才讲 Google Map 嘛，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传了什么，其实没什么，我就传了一个地址给他而已。好 ，Google Map， 我传了一个地址给他，我跟他讲我要 JSON， 好，那你就 Google Map 比较好，你看他帮我排版，人家会成功不是没道理。好，所以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式，好，我们看到说，哎，我要其实我要存取自己的 Web API， 其实是蛮容易的，在 .NET 里面，但是呢，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点， 刚才那些程式哈，99.9%，大概都是一模一样。然后呢，你 MVC 专案要去存取，所以你 MVC 专案你就要写一次，对吧？好，我 Web Form， 那我就在 Web Form 再写一次 ，Web Form 再写一次，那其他的不管，你就再写一次。各位觉得这样好吗？好，当然不好嘛，哈。所以呢，微软很认真、很努力的，在 Web API 2的时候，哦，帮这个Web API Connect 做了改良。他把 Web API Connect 呢，把它改良成可稀释的，哦，可稀释的。我们等一下来看什么叫可稀释的。OK， 那除了增加可稀释以外呢，很不幸的，它还是锁式点五。OK， 哦，所以你的应用程式 framework 必须开始点五。然后呢，增加这个写 APP 嘛。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写 APP 哦，你写 APP 很需要去存取那些服务，对不对？哦 ，Open Data 的东西嘛，哦，好，所以呢，它原生就支援了 APP， 哦 ，Windows Phone、Windows Store 都 OK， 这没问题的。然后一样，跟刚才动作一模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继续看
怎么做。
好，这边的做法很简单哦。你在专案新增专案，哦，那搜寻一个东西叫可稀释类别库，哦，可稀释类别库这个不是类别库哦，是可稀释类别库。所以呢，透过这个可稀释类别库呢，哦，这就是一个简单的 console， OK。可稀释类别库呢？那我就可以把刚才那些 HTTP Connect 的程式码把它集中到这里来。好，那我们来看我里面写什么。我去好，动作都一样，你跟我讲你要存取谁，你要做什么动作，没了。 OK， 我只是在里面写一个方法。那我去存取台北市政府的一个应该是流浪动物的清单。哦 ，OK， 好，那我看怎么用。我只是简单一个方选。然后呢，这边有两个专案，第一个是一般的那种主控台应用程式，那我就去参考它。OK， 好，那你会看到我里面程式码就很简单。我其实真正程式码只有一行的，好，我去呼叫它，呼叫我刚才在可稀释类别库里面写的那一个 ，OK， 写完以后这边只是做一个排版而已，哦，好，那我有点不解的是，作为一个开放 Open Data 的一个站台哈，网站哈，那个。这个评分是有点五四三好，所以通常做这个 demo 的时候，我就是，哎，我要喝水，他不让我喝，好 ，OK， 这不是我的问题哦，这是他 response 的问题。OK， 你们看到，我去拿台北市政府的 Open Data 的资料，这样就拿回来了，好，好，再来呢。这是 Windows Store 8.1 的 APP， 好，那这个 APP 也没有很难。这 APP 其实我只放了一个 list， 好，啊，你会看到我做的事情一模一样，有没有？我去呼叫我可稀释类别库的方法，好，那我们一样把它 run 起来一下。 样，我有时间喝水。结果会跟刚才的一样啊。OK， 好，我在 Windows Store 里面我一样，好，你 Windows Phone 一样，都一样。好，你就不用再，你就不用在那边很可怜的去找散落各地的程式码。好，所以呢，透过这种可惜式类别库呢，的帮忙，好，那.NET 的团队在 4.5 的时候可以把它做改写，好，让它可以在这里面用。好，那这个很方便，就是这样子，透过这样子以后，这边应该是很多的圈圈了，内部外部。我在我的 .NET 应用程式里面，我就不会在那个就不会散落各地的，好，就不会散落各地。OK，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休息5分钟，好吧？谢谢。